欢迎收听风投圈。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应该很多这个我们的女性听众朋友们会比较感兴趣哈。
是的，我们之前聊过化妆品，然后已经被很多听众吐槽了，你们两个男的一直在聊化妆品，你们懂不懂究竟？那其实从用户角度，我们是不懂的，那从研究的角度，那还是懂一些的，因为毕竟这是我的工作。
哎，不懂也得看。
是的，我们今天就来聊另外一个只跟女生有关系的行业哈，跟我们男的都用不上的。
不，应该说是主要跟女生有关系，还是有些男生会买的，只是说这个比例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吧。
是的，这个行业呢，就我们叫做珠宝首饰行业。
这个行业我是完全不懂的哈，就我比较好奇，为什么你最近在看这个方向？
因为我们发现，在不同的大类里面呢，其实以前我们在风投圈里面也都讲过了。你想哈，bro，我们吃饭，我们讲过，生鲜相关的讲过几期，对吧？饮料相关的一个吃一个喝，然后呢，住我们也讲过哈，这个关于旅游的携程相关的，其实它也是一个跟酒店相关的，Airbnb 也是跟住宿相关的，还有包括买家具相关的也是住哈，然后还有一些跟线上内容相关的，就是像知识付费啊，对吧？像短视频啊，对吧？这个也我们也讲过哈，然后那个化妆品我们也都研究过了。那我们做投资就必须去不断找到下一个有可能发展得很快的行业，但这里面还要多加一个定语，就是这些行业最好是现在还没有太多亮眼的明星公司出现的。如果已经有很多明星公司出现了，好像茶饮已经有喜茶了，对吧？那你再去投一个喜茶二号，我觉得就没意思了，
也没什么机会了。
没错，完美日记在那个彩妆领域，我们也讲过哈，就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国货品牌啊，在运动服装也有李宁和这个安踏，哇，这些都是很好的公司。但你会发现，诶，如果我要找到一个挺大的市场，但这里面还没有什么非常出名的公司出现的，反而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机会。是我在想哪些行业符合这个特征呢？行业也挺大的，但其实听起来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新公司已经产生的。那我就想到了，可能珠宝首饰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行业。
刚才你说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在这个行业里面还没有那种特别头部的这个品牌或者是玩家在里面。但是在珠宝首饰这个行业，首先这个行业很大，对吧？我们看到最便宜的那种小首饰，它也算首饰，
没错，
对吧？然后最贵的那种几十万上百万的什么钻石什么几星几件那种，它也是这个市场。这个市场首先它本来就非常大，
没错。
然后呢，其实里面也有在各个这个市场里面的细分领域里面，它也有很多这种什么这种像周大福啊这些什么施华洛世奇这些品牌在里面了哈。就这里面你怎么去判断这个行业里面符合你前面刚才说的那两个标准呢？
这里面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哈 ，Will， 那个你知道珠宝首饰行业有多大吗？一共你可以猜一下，就是整个市场规模，
你的这个市场整体体量对吧？
是，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千亿万亿级吧。
这个行业啊，其实一共大概现在是七八千亿的规模，这个七八千亿其实还挺大的哈，就是它虽然还没到万亿啊，七八千亿里面啊，现在啊，可以大概分成两类哈，这两类分别第一类叫做偏珠宝类的。珠宝类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结婚你要买一个金的一个金器，生小孩对吧，你要买一个金来传给下一代，这个是第一种，这个是买珠宝的，就以黄金为代表。我们等一下可以先展开讲一下这个方面哈。第二方面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就是一些小配饰对吧，这个东西肯定它从客单价来看的话跟珠宝差的非常远的，可能路边摊十块钱可能就有一个了对吧。这两类，第一类我们可以称为珠宝或者首饰嘛，第二类可以称为配饰对吧，小饰品。然后这两个加起来七八千亿，那珠宝可能会略大一些，珠宝可能得有个五千多亿对吧，剩下的两三千是那个小，因为小的东西啊它便宜，所以它可能你卖个一百个你可能才跟人家卖一个钻石可能才差不多的价格。
毕竟价格有三个数量级的差异对吧。
是的，所以你刚问我，我现在有了这两个概念之后呢，其实我就可以回答你刚问我那个问题，就是说诶，其实我怎么看现在这个行业呢？这个行业我看了一下，发现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老气横秋，就以那种就是100年前就已经存在的这种老品牌为主。其实新的这种趋势和新的变化呢，是远远没有我们之前讨论的这种化妆品啊那么有意思的。就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完美日记是现在天猫 彩妆类的第一名，它成立的时间是三年。它后面是谁？它后面是欧莱雅。欧莱雅成立的时间是多少？是110年。一个三年的公司在三年不到的时间里面就超过了一个100多年的历史的一个大公司。这种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作为 VC 投资人最喜欢看到发生的事情，因为就有投资机会嘛。回到咱们说的这个珠宝首饰这个行业，我们给你一个简单的头脑风暴题 ，real 就是考你一下哈。有以下三家公司，第一家公司叫周大福，第二家叫做周大生，第三家叫做周生生，有这么三家公司哈，他们都是属于我刚刚说的珠宝首饰领域的上市公司，这三家都是上市公司哈，就是卖贵的哈，不是那种小配饰的那种哈，我们先说贵的那种哈。这个问题来了，这三家公司里面有两家是属于接近100年历史的香港品牌，有一家是属于最近十多年才成立的国内山寨的品牌，就是我们打引号，也不能说人家山寨，因为人家毕竟李三这三个名字也不一样嘛，你也很难说人家就山寨，
确实很迷惑，就很难分得清楚，
你是很难分得清楚对不对？然后呢有两家是正儿八经的香港1930年就已经成立，有100年历史的这种大的历史悠久的品牌，有一家是这个国内的山寨，你说哪一家，这三家里面哪一个是，你可以猜一下。
我猜一下，周大福我记得应该是个老品牌，然后中间那个叫什么，周大生是不是，
周大生，第三个叫周生生对吧，基本上都只有一个字的区别，这三家。
我猜是周大生是后来的那个，然后周大福和周生生是老品牌。
你是怎么猜出来的？这个答案是对的。周大生是把周大福和周生生这个选了一个字。
对啊，他各选了一个，加凑起来的肯定是有问题的。
有道理，你这个思路很好啊。就 Real 刚刚就体现出了一个理科生的一个高水平的推理，就是说也不用知道这个来龙去脉，这个周大生是各取的一个字，所以他是最像是那个后面抄的。
你说我像周大福，他也像；你说我像周生生，他也像，对吧？作为一个后起的，要去蹭别人这个老品牌的这个蹭别人热度的，肯定就要取这种名字嘛。
错，没错。所以我可以简单给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其实我们都是年轻人，我们不买这些东西。但要是我告诉你说，周大福这家公司一年的净利润是45亿港币，也就是40亿人民币，那你可能就觉得值得关注一下了。40亿人民币的净利润是什么概念呢？我们之前聊过中国最大的生鲜公司永辉超市，对吧？很厉害吧，在卖菜卖鱼卖肉这件事情上做到了中国第一，这家公司每一年的净利润才不到30亿人民币，但周大福一个卖金器的有40亿人民币的净利润。
给听众朋友们留个比如说5秒钟的时间想一下，这个周大福的这个毛利大概是个什么水平。
这个如果没研究过很难直接猜吧，这个 real。
但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个就是直观的，它肯定不低对吧，因为它这种是贵重物品嘛，就是它不是一个那种低毛利的行业首先。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数哈，你没有告诉我的情况下，我大概蒙一个吧。
你说
60-70可能。
没有那么高，就其实大家以为这个卖一个金器给你对吧，你看这个周大福这种店里面啊，都是那种黄金色的这种各种的东西啊，就觉得它卖的很高。但 Real 你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黄金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公开交易的一个大宗的资产，
就它的原材料的价格是很透明的。
就如果大家有印象去过一个周大福的店里面的话，就你会看到它会有一个牌子在这个店里面，
今日金价对吧，
对，今日的价格，金价是多少，每天都不一样这个金价，那可能它也会随着这个金价会有一些售价调整啊什么之类，但这个里面还是很透明。那一旦它是一个透明的东西的时候啊，它就不敢卖那么多那么贵，这样子的话大家都知道你在骗人对吧。但反过头来我要再黑一下这个化妆品行业啊，化妆品行业一个口红对吧
成本都不知道是多少
对，这个跟成本没任何关系对吧，这个事情跟成本没任何关系，你卖多少都可以，只要人愿意买。但这个金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原材料驱动的，所以其实周大福毛利也就是 25% 到 30%，比生鲜肯定是要高了，但是其实它不算是一个特别 暴利，大家想象中暴利的一个行业。所以周大福这个公司啊，你看它是整个中国我们研究这个珠宝首饰整个行业它是最大的一家嘛，那所以我们一定要先看这个最大的一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的销售额一年大概是六七百亿港币，也要40多亿港币的净利润，其实它的利润率呢也就是很正常嘛，就 6%。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暴利的行业，它只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你一买你总得买个一两万块钱，
就它的客单价会非常高，对吧？
对对对，它是一个上万的一个客单价。如果大家感兴趣啊，对于这种香港的商业历史如果感兴趣的话，我其实挺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周大福这个公司的一些发展的过程，因为这家公司跟整个香港的商业发展是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个 Will 你知道这个周大福背后的老板是谁吗？
不叫周大福吗？
周大福是1930年代的那个可能是一个工匠，但是后面被资本家那个拿去用了作为一个品牌。他背后的老板是香港的新世界发展集团，然后香港的新世界发展集团呢是被称为香港地产界的四大家族，就其他三个可能会也很出名了哈，就是那个恒基，李兆基是恒基的老板嘛，然后那个和黄那个常石是李嘉诚嘛，还有一个是新鸿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新世界。新世界老板呢叫郑裕彤，郑裕彤呢就是前两年去世了，就是90多岁。然后他旗下有两个上市公司，一个就是新世界，就是做这个郑裕彤做了两个上市公司，新世界是做地产的，也是他最大的一个产业。那其实第二大产业呢就是这个周大福。那个新世界是1000亿港币的公司，那这个周大福也有六七百亿港币，所以其实它比那种地产巨头也小不到哪去，就是挺赚钱的。反正就是如果是感兴趣对于这个珠宝行业的发展以及这个香港的地产家族的发展，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听众呢，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延伸阅读，可以去读一下我最近读过一本书叫《郑裕彤传》，就讲这个怎么样做地产做到那个香港的大富豪的哈。最近几年在国内非常火热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地产项目叫 K11 也是他们做的。所以周大福是这样的一家公司，它是中国最大的珠宝首饰的公司，那它的占整个市场的比例我们刚刚也说了，就七八千亿的市场它占个六七百亿，10%不到，是一个非常的高客单价，但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暴利的一个行业。那说到这里的话，其实我也想，这次我们设计了很多这种互相提问的这种思考题啊，也可以让听众可以开开头脑风暴，因为感觉这个行业可能很多人不熟悉，那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很多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如果金价突然上涨了，究竟对这个周大福这种靠卖黄金为生的这样的公司来说，是一个好事还是一个坏事？我们可以让听众开始思考一下这种在实际生活当中真的会发生，因为确实金价每天都在变化，而且金价的变化它是一个公开的市场行为，大家如果留意过，黄金是一个投资的标的嘛，
对，就跟股市一样，是可以看到那个折线图的。
对，而且这个事情跟任何的公司没关系，就周大福对于黄金的价格是不可能有什么影响能力，它只是一个卖金器的
只能接受市场价格，
它只能接受，对吧？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就黄金是一个很多人认为说是可以保值的，在很多的那个消费者心里面觉得
就首选的避险资产类别之一嘛。
是的，如果以后我们风投圈要面试我们的分析师也好啊，实习生也好哈，我们可以把这道题可以作为一道保留的题目啊，因为这道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我也不敢说我一定完全就能很好的回答这道题，但只是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想跟听众们分享一下。就 Will 你听我刚问完这个问题之后，你有什么感觉？
因为我对这个市场其实并不了解哈，然后但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记得是在两三年前吧，我记得有一阵儿是那个就是全球金价猛涨的时候。是有很多这个就是当时新闻报道，我当时留意了一下，很多大妈去周大福买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我的一个直观的一个猜测是，如果金价上涨的话，它的销售应该是上涨的。
对，这个可能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哈，如果有像 Will 你回答这么简单就对，但这个问题也不难了哈。
对，这只是一个观，有一个过往的一个案例，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是的，是的。它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从成本和这个销售这两个角度去看，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正确答案是啥，但我们可以看一下怎么去分析这个问题了。从我们先从销售去看， 金价上涨了，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你买这个金啊回家就是为了等着它上涨，你就是为了保值的，说白了你是带着投资的想法去买这个东西的，对吧？
但这个时候他不一定会去买这个金饰品嘛，你直接去买这个金条或者是买这个纸黄金都更好啊。
没错，你说对，就是 real， 就是说在周大福买东西的人里面啊，其实只有小部分是冲着投资去的。如果你真的想为了投资去呢，周大福也可以提供给你那种纯金条的，他也卖那种东西。其实999金这个说法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金里面的一种行业标准嘛，这个就是周大福发明的嘛，这个是那个郑裕彤给周大福想出来的一个，本来是一个 marketing 一个市场的一个噱头，后来就变成行业标杆了，就是999金是以某一种行业对于金的一个成分的这么一个定义，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冲着这种想法去的话，其实是有好处，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东西开始涨了，像这个股票开始涨了，房价开始涨了，那就很多人就会一窝蜂的去买嘛，这个是很多人的一个常见的心态。所以如果是这种需求的话呢，其实它确实是会像你说的。那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其实我就是想买个东西，对吧？我就逢年过节的，包括长辈要送给晚辈啊，对吧？这种家里面办喜事啊，你得买啊，那这个是一种消费，那其实它就是买一个饰品。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价格涨得多呢，啊，我的感觉就是应该不是一个好事啊，是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同样一个东西，
就正常的供求曲线还是又会有影响，对吧？
没错，正常的供求曲线，那你就觉得，哎，我要不等一等吧，反正这个东西它也不可能无限制的涨嘛，所以就是涨得贵了，那我就买的少了。
但这里有一个很 tricky 的点哈，就是你知道我们在经济上有一些东西的这个供求曲线，它并不是很常规的那种，有些东西它可能是越贵，然后反而买的人越多。哎，这个经济学里面叫什么来着？我一下忘了名字。
炫耀性消费是吧？
对，我觉得就是首就是金饰啊，我昂贵的这种金饰的情况下，你反而有可能是它涨价了，更有可能是上升的。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要说这个有个这个大户人家、有钱人家，他要结婚，对吧？你说他买个贵的这个金饰，肯定是能够更加彰显他们，比如说双方的某一家的这个男方或者是女方的实力，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时候涨了，对他来说有可能还是一个好事呢。这个你也很难去判定啊。
你刚刚说的就是一种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特别是黄金饰品，本来就具备这个很强烈的这个属性，对吧？因为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消费品嘛。
所以我才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嘛，就它肯定不是有标准答案的。那我们先按照这个思路先分析完哈，这个需求我们刚分析了，就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个投资，一种是纯粹的消费。但纯粹消费里面 Real 也提到了可能会有炫耀性的成分，所以它又更复杂一些了哈。然后我们来看这个成本的角度，成本的角度我觉得更精彩，就是说怎么说呢？没有，你看我们平时看商业新闻做商业分析，你只会看到有一个东西过季没卖出去，它所以贬值了，给公司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成本的库存压力，对吧？我们还专门聊过一期叫做卖不出去的衣服变成库存怎么办，
对，还要 write off 一些，
这个对公司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你把钱都变成货了，货在仓里卖不出去，那其实你有可能就会实现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可能资金的周转就不灵了，对吧？因为你的钱都到货里面了，这个是在正常的商业经营当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那你要注意了，在卖金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我囤的金卖不出去，但是它
涨
价
了，
哇，这个就好玩了，对吧？
是的，是的，这个跟很多这个有些时候就是原材料它是属于一些重金属的行业，就有这个类似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它是一个这个需要用大量钢材的一个厂商，但是那些有个问题就是大量的那些钢材它有各种各样的仓储成本啊那些东西，对吧？但是对于黄金这种超高就是单位重量价值的东西，它其实不存在那些仓储的问题嘛。
还好吧，就找个地方放一下黄金，这也不怎么占地方，对。
对对对啊。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不是你想，就是周大福他整个公司可能就是他所有的库存黄金，可能也不用一间屋也能放下来，我估计。举个例子啊，对，然后这个时候就不存在这些周边的成本嘛，所以这个金价上涨对他来说，完全就是我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资产上涨了。
是的，所以其实别的公司是担心自己卖不出去变成库存，那就压在那里，对吧？很难受。他是反而觉得说，哎，如果我卖不出去，但是同时涨价了，那其实我就白赚钱了，就相当于就是我都不用卖出去，
对，反正我旱涝保收，对吧？
是的，是的。
我问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啊，其实这这里涉及到就是后面那个刚才那个问题的一个延伸的部分，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朱大福的毛利率大概是在 20%-30% 这个样子对吧？
25-30%， 对。
那它的这个定价原理是因为金价是透明的，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结论，那么它的这个就是最终成品，比如说我们看它的一个金戒指也好，一个金项链也好，它的定价的原理是在金价的这个克数的算下来的这个成本基础上再加工业的钱再加品牌的钱，还是说一个什么样的定价逻辑？
我觉得它定价逻辑呢其实是行业决定的，是竞争决定的。因为你想周大福跟周大生和周生生，我们刚都说的名字我们都分不清对吧，然后那个你就别说它具体产品有什么区别，只要它都是真金，其实每一家公司啊在竞争了这么多年以后啊，其实大家的产品啊设计啊可能只有一些款式上的区别是吧，你流行一个做一个圆的，他做一个方的对吧。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25-30%这个就相当于就是说每一家公司可能都默认在这个范围里面去做销售，也没有人敢去把去发起一个价格战，就把价格可能降到 15% 对吧。
这里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对于这种传统的这种金饰品的这个龙头，他们之间的品这个产品的差异化其实是非常小的，也就不可能说有特别高的这个品牌溢价在里面。
因为产品的差异化它分成几个方面嘛，一个是你的原材料的差异化，一个是你的设计的差异化对吧，然后还有就是你的品牌影响力的高低对吧，就本质上就这几样东西。
在这里原材料是没有区别的对吧，都是一样的黄金。
款式也可以抄。
对，款式大概都是也没有什么专利，不存在这个排他性而言，所以也没有什么区别，那就只是一下品牌属性。
所以周大福是最大的品牌，所以它能够同一款东西大差不差的，它能比别人多贵一个可能几百块钱对吧，多贵出来这几百块钱呢就是大家对它的这种品牌所赋予的价格。它也不可能同一款东西你比别人贵3000，我觉得这个也不会有人愿意付这3000的。
而且这个品牌的这个差异也是有一个上限的，刚才你说这个问题，就像刚才我们就开始问那个问题，其实你也分不太清楚这个朱大福、周大生、周生生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就直观来看哈是这样子的。
那今天听完节目之后听众们可能就知道了，周大生是国内山寨的，所以这个可以相对谨慎一点啊。这个然后周大生在那个深圳的那个 A 股上市，然后周大福、周生生都是港股的上市公司啊。这个其实知道了之后你就很清楚了，但是不知道之前我也是这个完全都是很蒙圈的。这个是，
即便是这样，我就说你把他们三家的东西拿出来摆到同一个桌子上面去，如果你不看他那个，就你不知道哪个产品是谁家的话，放在一起你能够直观的看出他们之间有差异吗？我觉得其实也很难吧。
挺难的，对。就别说这三家了，还有好多家呢，还有周六福。
不，这个那不就叫金六福，那个可能还更加合适一点。金六福是个酒是不是？
对啊，有道理，是个酒，是个酒。对，所以我们扯远了，刚刚回到刚刚那个给听众那道思考题，就是我们两个人也没有完全答案的那道题，就是也欢迎这个听众去运用大家的理工科的思维哈，去分析一下啊，有什么更多的想法，其实可以在我们的知识星球给我们会员给我们反馈，会员给我们反馈我们肯定都会看，然后那个微博上也可以，但微博上的反馈我们就不一定来得及都看了。
欢迎大家来做这个练习题哈。
是的，这个可能是以后风投圈可能要面试啊，或者说我们要扩张招聘实习生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考虑把这道题再拿出来。
这个是这个商业案例分析里面非常好的一个类型的题目吗？
是的，是的。其实不，这种题目不求对错，其实就是求这个怎么样去找到一个思考的角度嘛。就还有一个思考角度我可以也分享一下，就是其实这些公司都会做一个金价的对冲，就是说他会买了这个金在仓库里面没卖出去之前，他也会做一些对冲的一些处理，就是说保证自己的这个成本是太稳定。因为其实你说涨了虽然听起来很好，但是你谁知道呢对吧，就你可能你买少了对吧，
也可能跌啊，
也可能跌嘛。这第一。第二就是你可能就只囤了3个月的库存在仓库里面，但你的竞争对手周生生可能囤了1年对吧，那你涨的时候不就人家就赚的比你多嘛对吧，你也不想看到这种情况。
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从研究这个珠宝首饰的行业去延伸得出来的一个思考的一个问题哈。那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行业的分支，我们刚刚提了，这是行业偏贵的那部分对吧，动辄几千上万的这种东西啊，其实我们可以多扯一句，是咱们中国特有的购买习惯。瑞瑞，你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咱们中国人啊会比较喜欢买金器呢？ 很简单，周大福是一个周生生这种港资品牌哈，它都是以中国区为它的核心的市场的，其实它也没有说卖到美国啊，没有卖到什么欧洲啊什么之类的。那反过头来说，美国欧洲出现的比较高端的珠宝品牌是卖啥的呢？是 Tiffany 是卖钻石的，
还有银饰，它好像也还可以。
银饰可能是属于它比较便宜的部分，它比较贵的部分是卖钻石的，因为钻石是稀罕的嘛，对吧？银饰的问题我们等一下会聊到，钻石也是很贵的，黄金也是很贵的，但是西方人好像就对钻石更感兴趣，咱们中国人呢好像就对买黄金是比较感兴趣。你这个问题你有考虑过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买黄金？
传统上就对黄金有非常强的这个叫什么就使用和黄金的历史嘛，不管是作为这个储值也好，还是作为这个配饰这个首饰也好哈。然后但是西方好像没有这种传统吧，我感觉也有，但是没有那么强。我感觉
我们中国人好像传统买东西就喜欢那种很亮的，就是那种就是金光闪闪的这种东西，就特别的，就是咱们如果我说中国土豪这个词，土豪这个词大家听上去第一反应可能想象的就是带着一个大的金链子的一个中年男人，对吧？
广东话那个叫什么打一窿
对对对，就是一个这个条件反射了嘛，对，我们听到这个土豪都跟这个黄金能联系在一起。
我们想象一下这个90年代刚刚这个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对这个广东老板的第一直观印象是什么？穿着一个花衬衫，戴着个大金链子，然后讲一口非常不标准的普通话，对吧？
是的，没错。所以我想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想说明的就是为什么像周大福这种听起来比较老派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做很时尚啊、很创新啊，其实说实话也都谈不上。但为什么他还是能每年稳稳当当的赚个四五十亿的净利润？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行业啊，也人家美国也没有什么你的竞争对手，你就是香港已经是整个大中华地区这个调性品位最高的地区了，对吧？所以就是香港的公司已经占领了制高点了。
对，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地区化的市场，并不存在一个说全球的这种全球级别的这种黄金首饰的一个大的市场。
是的，全球的第一大珠宝公司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是 Tiffany， 对吧？全球第二大那就是咱们的周大福了。
我记得黄金的消费的地区除了中国，还有印度好像也比较大量的消费这个黄金，但它有一些别的一些用途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比如说它会吃下去，对吧？
哦，真的假的？
这个是真的，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很有意思啊。但是这个文化上的属性还是比较强的，我觉得。
是的，所以我们就聊完了第一类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偏高端的，就是偏珠宝偏首饰，以咱们在中国呢就以这个黄金为主哈，然后在国外可能是以钻石为最大的一个代表类别。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二个类别，也就是说偏便宜的那一类，就是说可能在路边摊可能你能十块钱就能买到一双耳环，这个是肯定是存在的，对吧？那这种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为叫做配饰，或者说这个就是偏时尚嘛，就是我买回来就是觉得好看，对吧？其实它也没有任何保值的功能，对吧？是女生爱美，
就也不去强调它的这个材质会怎么怎么样，对吧？
是的，在这个配饰类的这个一个这么一个行业的这么一个板块当中呢，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以下的这个问题，就是说银究竟值多少钱？因为银是属于这一类哈，银不属于那个贵重的那个珠宝首饰那边，因为银其实是属于这一类的。但为什么银是属于这一类呢？其实我看到了一个让我大吃一惊的一个数据，就是银究竟值多少钱？
我们知道黄金一克是多少钱，大家都在看全球这个金价怎么样，但是全球银价是怎么样子，大家有一个直观的认知没有？
对，就是这个问题我其实已经在录节目之前已经问过 Real 了，对，我们就那个来由 Real 来跟大家公布答案，就是说金就银究竟跟金同样一克究竟是金的百分之多少的价格，其实
差不多1%，对吧？
是的，就银的价格是金的1%，就同样重量的银，如果它 值一块钱的话，同样重量的金是值一百块钱的，
差了两个数量级啊！这个其实如果平时不去留意这个事情，应该还不会仔细想。
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冷知识，或者它就是一个我们两个主播可能没有事情，就是突然在想一些有的没的的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啊。但这也很符合我们理工男的人设，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两个男主播在今天要聊这么一期节目哈。这个结论能推导出什么样的东西呢？它能推导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些卖银饰为主的公司，他们真的是暴利。为什么？很简单一个道理，在大家心目中，金后面就是银，奥运会的金牌是第一，银牌就是亚军了。第二了，大家会感觉是有一点差别，但差别应该没有那么大吧。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卖金的公司，像我们刚刚说的周大福，他们动辄五千一万的一个金，那如果有一家卖银的公司告诉你，我现在卖一千块钱的一个纯银的项链给你，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感觉还挺好的，不会想到是差了一百倍。
你不会感觉到那个卖金的周大福他其实只有25-30%的毛利，那个卖银的一千块钱的那个银项链，它的毛利是80%-90%。
还是这个原材料成本会比较好一点，
还是已经它用料很足。而且我听过一个最搞笑笑话，那个 Ray 我跟你讲了，就是说那个一千块钱的那个银项链，它的毛利是80%-90%嘛。这个毛利啊，其实它包括它就是售价减成本嘛，就是剩下就是毛利嘛，大家肯定都知道。成本在咱们这个首饰珠宝这个行业其实是包括两块，第一块是材料，第二块其实是做工，我们称为做工，就是因为首饰啊它很难实现完全的工业化，就是完全就机器流水线把那个首饰弄出来，其实现在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的。
就一个是量也不够，而且是这个市场也不能接受这种事情嘛。
它那个首饰有很多那种雕刻的那些环节，我觉得还是挺细腻的，对吧？你就把它雕成某个形状，这种东西呢，其实现在机器很难实现。你搞个这么一个机器，可能你也卖不出去多少条这样的一个款式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人工费，就是这种做工费、雕刻费，其实也是成本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我们刚说的1000块钱的银项链，可能成本是200块钱嘛，80%的毛利。那瑞瑞你再猜一下哦，这个200块钱当中，多少是那个银的材料，多少是你要雇个人来去做那个做工，那个人的成本？
我估计有个1:9吧，应该还是2:8这种。
如果说是那个计算能力很强的听众，可能已经能算出来，因为金的价格是银的100倍。对吧？如果金的成本是几千块的话，银的成本应该是几十这个级别，因为从数量级来看嘛，就我们不用那么精确，但从数量级是几十这个数量级，那他哪来的200呢？对吧？他肯定就是雇很多人，对吧？把他那个精雕细琢出来，那个人是需要付钱的。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那些卖银的公司啊，他也不会像卖金的公司一样，去把材质强调为他最核心的一个卖点。
因为这样就会引发大家去查到底这个材质，这个银值多少钱，然后一查发现不值钱了。
对，你从来不会看到一个卖银的这种公司啊，去在自己的店里面挂个招牌说我的银有多纯，对吧？我的银是999的这个银，对吧？没有人会这么说吧，这么说的话，大家就会去关注，一关注你就露馅了。你其实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说我就强调一下，哎呀，我这个是纯银的，这个是你看我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高级的，因为我是银嘛，都是，那别人都是什么合金啊、铁啊，对吧？那种一听就是特别 low 嘛，
银的还比较贵重的感觉，
是吧？那你就上当了。我还问过你啊 ，Rio， 我们之前聊天我还问过你一个问题啊，就是银比金便宜这么多的原因是什么？你当时回答我是说，其实金是有稀缺性，是吧？
对对对，它的那个什么来的，就是地壳中这个各种这个金属含量相对的多少嘛，这个银还是比较充足的。
其实说白了也是一个。最最根本层面的一个供需关系，只要这个东西供给多，它就会便宜，是这意思是吗？
是是是，而且这个事情可能要再考证一下，但是我现在一下没有办法去考证了，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用那个银币嘛，比如清朝的时候，我们知道多少都是以白银为单位作为这个货币的嘛。
对，是的，
作为货币的金属的一个选择，上面使得我们对这个银的开采的工艺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完善的，所以相对来说，而且本身这个银的这个储量又比较多嘛，所以其实整个来讲的话，它就比较便宜。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纯粹的理工科 问题了，但其实银都这么便宜了，再往下的什么铁啊铜啊你就想都不用想了，为什么有一些首饰能卖到十块钱，就是好像哎呀呀这样，这是一个小的饰品的一个连锁，一个连锁店的品牌吧，哎呀呀，还有包括阿吉豆，对吧？如果大家逛街的话，可能也会碰到这种，就是典型的卖大家非常低价的这样的小的首饰配饰的产品。那他们的原材料就是所谓的合金啊，什么铜啊、铁啊，就是比银还要更低一档。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你会发现，嗯，那我就开始关注说，究竟哪些公司是靠卖银赚到了很多钱的？其实这里面的公司还真不少，呵呵，他们的毛利率都很高。
刚才说的 Tiffany 头部的，对吧？它也是这个银饰，它也是它的一大部分。
银饰是对 Tiffany 好歹有钻石嘛，钻石还是比较真材实料，钻石是更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有稀缺性，对吧？然后跟金类似，可能都是本来材料就挺贵的。
对，钻石的问题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说，这个其实还比较其实我觉得比金银都还有意思啊，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聊。
好的好的，没问题。那我先把银这个事情说完啊。就银这个事情呢，你会发现在中国有三家公司是做的比较大的啊。第一家公司是施华洛世奇啊，这个大家也不用说了，它其实除了银以外它还有水晶。其实水晶是施华洛世奇也是非常强的一个特点亮点啊。它其实更多主打的是什么呢？主打的是直男送礼哈，我相信很多男生的听众也都会在生命的某一个区间是买过施华洛世奇去送给女生的哈，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呢？是因为买东西的时候，男生的思考点是不要想的太复杂，对吧？如果你太复杂的这个款式，那其实是很让人这个
眼花的，对
对，眼花的。你反正施华洛世奇的东西其实就那么几款嘛，它也万年不变了。其实它上新款上的可差了。如果我从这个零售的一些比较核心的指标去评判施华洛世奇的话，其中一个就是它的上新频率和它的这个，这种更新换代的能力是比较弱。但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主打这个男生送礼，男生的消费者是占施华洛世奇的百分之六七十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事情其实越简单越好，对吧？这是第一个做得很好的一个就是企业啊。第二个做得也比较好的企业呢是叫做潘多拉。这个企业 Real 你有听过吗？
这个我有见过。嗯，这个是美国的还是哪里的？
这个是一个丹麦的品牌。潘多拉这个公司呢，它跟施华洛世奇略有区别哈。我们刚刚说施华洛世奇是直男送礼，潘多拉呢是主打各种的甜蜜的爱情。但是呢它是更加少女范一些，少女心一些，所以其实本质上很多女生可能也会买给自己。然后它就是各种什么情人节的系列啊，就是那个圣诞节的系列啊，什么520的系列。就如果说那个施华洛世奇的这个上新和这个款式的迭代呢是很慢的话呢，那潘多拉呢其实是中等的迭代能力，就是说它是按照每年有多少个节日，每个节日它就可能出一款新的东西来吸引这个消费者，对吧？这是第二家公司潘多拉。这两家都是欧洲公司，那这个欧洲公司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对吧？这个国外的都三四十年了。那第三家公司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在银里面是中国的银的后起之秀，叫做 APM Monaco。 你有听过这家公司吗？
对，这个是个中国公司啊。
这家公司非常的有意思，这家公司是个伪造的欧洲公司。它的名字啊，你注意它的名字叫 APM Monaco 是什么意思呢？摩纳哥是吧？一听就是南部，法国南部的贵族的感觉，因为摩纳哥是法国南部的一个小城市嘛。
它是一个小国家还是小城市？
城市国家，对，它是一个独立国家，对，但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小城。
对对，一城一国这种。
是的，是的，要一看高级吧。然后卖你一个1500的纯银项链，感觉上当了。然后其实毛利极高无比。这是一个什么公司呢？这个公司呢其实本质上啊，它是一个香港公司。它呢其实呢是一个法国的家庭。他们呢其实已经在香港已经工作生活了三四十年了。原来他们是从事这种首饰的这种外贸的生意的，就好像在中国找工厂加工好了，把它运到欧美去卖，对吧？然后他们这家人就是住在这个香港的，所以这是一个家族企业。那这家人呢，他们做着做着，到了08年，发现金融危机了，这个外贸生意不好做了， 啊，就纯倒买倒卖的。那干脆要不就做个品牌吧，就很多人都这么想嘛，就是说反正生意不好做，就开始做品牌。所以 APM Monaco 最搞笑的一件事情，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个听起来如此高大上的一个欧洲的名字的公司，2012年的时候，它的第一家店开在了中国，
香港还是在大陆？
在大陆，因为香港市场小嘛，它也不打那个香港了，它干脆就开始在中国开始，然后他是开着开着，他觉得我还是得在欧美开一些，这样子我才像模像样嘛，就不能得都在中国，
算是一个真的欧洲品牌，对吧？
对对对，所以他就在14-15年之后呢，才在欧美又开出了一些店。
哎，想起这个跟我们之前聊过的某一些这个现在的新国货品牌有这个异曲同工的打法。
是的，是的，它本质上你也可以理解，这个 APM Monaco 是一个新国货，而且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把自己的品牌调性做得很高的一个。
你看他这个门店的这个 logo 啊，这个装修也看不太出来，它是一个那种本土品牌嘛。
没错，如果有女性听众的话，肯定对这家公司是完全不会陌生的，因为它就是一个100%符合我们今天说的，把一个纯银的不值钱的项链卖到了1500甚至2000块钱的，对吧？看起来是比周大福那个金要便宜很多嘛，因为那个可能是得接近上万，你才1-2000。肯定可以嘛，欧洲高大上的品牌，
打了个两折，对吧？
对的，对的。
那其实，那个毛利率翻了5倍，挺好的。
没错，所以 APM Monaco 呢，就是现在已经是有300家店了，在全球，其中200多家在中国，对吧？然后我刚刚说了，就是为了显得还是一个高大上的品牌，所以还是必须得在国外得开个几十家，对吧？不然的话就露馅了。他2012年的时候开了第一家店，所以这个不是像前面的像我刚提到30-40年的这种欧洲品牌，它就是本土化的新国货，对吧？就最近7-8年才成立的这家公司，它有多挣钱呢？本身这家公司没上市，所以本质上我们做研究也很难找到它的数据。有意思的问题是，它在18年的时候融了一轮钱，融资了它。那他的投资方是谁呢？是著名的 PE, 这个中金资本，还有 TPG。这个说明什么？
诶，他融钱的目的是什么？
融钱的目的我就不知道，估计他可能要做一下电商嘛，因为毕竟他电商现在还是非常的弱嘛，还是一个线下的一个企业。那他既然融资了，他肯定还是得发一些新闻稿嘛，说一下自己这个做的有多好啊。但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细节是说，为什么这样的公司他一上来就要去融大 PE 的融资，而不像很多企业一样啊，从天使啊 A 轮啊 B 轮啊一轮一轮的去融。这个你知道为什么吗？没有，
这个行业我还真的没有想过耶。
是因为它很赚钱，其实也没有这么复杂，没有必要去什么天使轮 A 轮，没必要，对吧？我一上来融，他融了2-3亿美金，一上来就是他第一次融资，融了2-3亿美金。所以这种行业，对吧？大家，我们的听众很多是做互联网的，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在互联网融个500万、1000万，这个都是我们这种互联网行业的才需要做的事情。人家卖银饰的，对吧 ？APM Monaco 只卖银的哈，人家从来就不卖什么金的，那些毛利低的人家不搞的，就卖这些能赚钱的。所以人家一上来融资就是第一轮2-3亿美金融了，对吧？都是国际大财团给的钱，估值就接近10亿美金哈。那人家为什么会给你10亿美金估值？因为他也值这个钱哈。我就简单的就说一个简单的数据就行，20亿的销售额，然后3亿的净利润，
哇，这个不低了耶，
对吧？
15了，
比周大福高吧，是吧？
周大福毛利也才20多嘛，就是他的净利是人家毛利可能小一半，一半多。
他的净利率是周大福这种卖金器的公司的净利率的一倍，对吧？这么理解就非常赚钱，而且是那个很短时间就能发展起来，不需要通过什么天使轮 VC 轮什么之类的，直接上来就是大 PE, 就融资可能就是为了去做一下电商。你会发现在过去7-8年当中，我们中国发生了这么多的移动互联网创业，这么多的这种烧钱的，我们聊过了这么多期的节目，里面有很多都是烧钱然后赚不到钱的各种玩家，对吧？瑞幸咖啡什么生鲜电商之类的。但最后你会发现，我们从来不太关注的饰品首饰行业，对吧？出现了像 APM Monaco 这样的超级赚钱的公司。
很厉害，很厉害。
所以我研究完之后，我有个结论，就是说，那个我们其实要真的，如果真的想赚钱做生意的话，可能盯上这种就听起来你都觉得说不太酷炫的，或者说比较老气的行业，是不是反而可能是一个好的机会？
真的那些什么光鲜亮丽的，它不一定 能盈利能力很强，对吧？
是啊，你在网上找这个 APM Monaco 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已经做得这么好了，3亿的净利润，估值10亿美金的公司，你看它的分析文章，对吧？各种各样的这种研究报告，跟我们互联网很熟悉的这些行业相比，那是少得可怜，那是可能只有1/10不足的这样的关注度，但其实他们就是一个比谁都要赚钱的一个事情。这个对我冲击还挺大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看完之后，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行业值得拿出来讲一期节目来去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它有很多我们不太关注，但是其实是实际上从生意角度来说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些事情。诶，刚刚 Will 你提到我们讲完了金讲完了银，刚刚你提到说还给听众们分享一下钻石这个事情啊，你可以，这个事情其实我没有怎么研究。
钻石是这个叫什么珠宝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品类了嘛哈。就这个事情我一直挺好奇的，之前也看了很多这个相关的文章，钻石里面你始终绕不开一家公司叫做那个 De Beers 嘛。
啊，就是那个把钻石搞成了一个大家都要买的那家公司是吧？
今天这个广告词所有人都知道哈，就是钻石很久远，一颗永流传，对吧？这个从9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出现在我们这个电视屏幕上的一个广告，这个真的是当时把钻石这个产业引入中国的时候，他们这广告词做了非常大的贡献。然后这句广告就是这个 De Beers 这个公司花钱搞出来的。
对
对，但是钻石我一直有一点不是很明白啊，就像我们说的一件事儿，就是说这个金和银，对吧？它都是在自然界存在的一个金属元素嘛，它一个单质，什么也不存在说你就是你不可能造出这个金来，你不可能造出银，你只能去开采，你只能去挖掘提炼，对吧？但钻石很有意思啊，钻石它有两种来源。一种就是这个 De Beers 他们就传统的，我们就去南非，对吧？非洲那些什么地方去挖这个天然钻石矿，对吧？打开一头石头，里面有一头钻石，然后我们把周围的这个去掉杂质，然后打磨，然后各种验光，那各种评级，有一大堆的这个传统的工艺，对吧？就是所有的这个天然钻石的一个逻辑。但是钻石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在实验室里面人工合成的，对吧？因为钻石就是碳嘛，就是纯碳的一个结晶嘛。
哦，你的意思是说它跟金银都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天然的矿物质吗？
它跟金银的核心区别就在于它的价值是，就它不保值，你可以这么理解。就虽然说卖钻石的人都告诉你说钻石是可以保值的，比如说你今天10万块钱买了一个1克拉的钻戒，举个例子啊，然后你明天可以就10万块钱，可能还不知道什么8万块钱能够把这个1克拉的钻戒卖出去，对吧？这件事情在金和银上面都发生过，而且是一个经常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你现在拿着一个纯金的首饰，你要去典当也好，你要去回收也好，人家都会有人给你收，对吧？但是没有人去收你一坨这个10万块钱，收你一克拉钻戒。
就这个东西其实是保值和投资的价值是非常非常低的，就几乎就不用考虑这一块了。
对对，就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这个在高端的这个珠宝里面，就它就钻石这个就不具备这个特性，你看像其他什么红宝石、蓝宝石，相对来说都还有这个属性在里面，但是钻石并没有，这个就非常奇怪。
明白了，
所以很多人在质疑说，这个钻石作为这个珠宝首饰的这个一个类似于皇冠级的一个类别哈，它是不是一个骗局？
所以按照我们刚刚的分析框架嘛，我们说珠宝分成两类，就是高端类的和这个中低端的。高端类的，我们刚以黄金为例子的，其实钻石从价位上肯定也是属于高端类。但其实 Will 刚刚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从它的投资和保值的属性来看的话，它应该是属于中低端的那一层。因为中低端那一层呢，通常就是纯消费，我对它的材质呢没那么在意，反正它贬值也无所谓，因为我是一个好看的。但钻石从逻辑上更应该属于中低端的这个逻辑，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高端的价格，对吧？
对对对，就这里面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特殊的，或者说刚才我们只是从一个单一的维度，从这个单价的维度去切了这个珠宝首饰这个大的这个市场哈。但其实我们如果从这个其他的一些维度来看的话，它其实还有更多的特性是不能简单的从一个维度能看得到的。
是的，因为材质是我们今天就是讨论的一个主线嘛，因为不同材质它显示出来的这个价值点和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是在不同的方向上的。举个例子嘛，我们刚刚一直提到朱大夫的时候，其实保值还有这个金的本身的作为一个大宗的一个商品，可交易可投资的商品，是对于朱大夫来说非常重要的。但其实对于像APM 和对于潘多拉一样，他们是做银的，其实说白了这个材质 它的保值意义是不强，所以它就会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了你我的款式有多好看，我的设计有多漂亮，有多少明星啊最近啊带了我的这样的东西，其实是把自己往一个时尚的这个方向去靠拢，而不是强调自己的这个材质的属性，对吧？所以其实是不同的生意，其实本质上看上去都是珠宝生意，但本质上内在的逻辑其实完全不一样。而钻石呢，就是一个成功的把自己往高端的材质上面靠，但实际上它没什么高端的，所以本质上是这意思。
是的，是的，这可能也跟那个问题有关系。就刚才我们讲那个，就是贵金属和宝石，它还是有两个，是一个非常泾渭分明的一个点。就刚刚说，就是如果你们都是万足金、千足金，对吧？你们的是可以等价换的，对。但钻石和很多宝石，它不存在这个重量相同就可以等价换，它还有所谓的品级、品相、杂质、纯度、颜色、火光、切工这些东西在里面，就它这是更加复杂的一个市场。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金，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收藏的一个标的，就是说因为金本质上很纯粹，它就是金，对吧？所以呢，我什么时候我要把它转手了，可能对吧，不要了，可能你真的是有人会把你收回去的。
最差最差的情况下，你用黄金雕了一个首饰，对吧，做了一个什么戒指也好，项链也好，手镯也好，对吧，首饰的两个成本部分吧，一个是原材料，一个是这个做工，对吧，做工那部分就是哪怕你把它减为零，它还至少还有这个原材料的这个价值在那里，比如黄金我回炉重炼之后我可以再重新做，对吧，
是的，
不存在就这个损失的问题，可能有一点点，比如说溶解的时候可以一些什么抛光可能会损失一小小部分，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钻石是不可能这样操作的，对吧，好像很多这个红宝石蓝宝石一旦切割打磨之后你就不能再做别的处理了，你到时候怎么割得更小了，那价值就更低了嘛。
没错，不过说到这个材质这个呢，其实我们两个也都不是专家哈，我只是因为研究这个行业所以懂了一些关于这些事情的皮毛。那如果我们听众里面谁是对于这种材质地质类的东西有比较有意思的研究，关于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跟金属相关的话题有更多可以告诉我们，也可以来教一下我们哈。就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表面上看是一个材质问题，但是往深里面看，其实本质上是决定了不同公司的商业模式。就好像周大福，他其实请明星去打广告，哎呀，其实他也不请那么多明星，他请不起那么多明星，因为他的毛利也就二三十嘛。就你请明星的话，其实支撑不了。但其实呢，你看那个 APM 啊，他就是一直在走明星路线的，因为他有太多钱可以砸在明星上面了。基本上一个东西 80% 都是可以用来去砸明星的，这个逻辑就有点像我们前几期提到的化妆品的那个逻辑，因为反正你80都是你的毛利空间，反正你能赚 20% 的净利就已经够了嘛，你剩下的全部可以拿出去，全部去打到各种各样的推广的方式上面。
那我要问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我们再进入到这个下一个环节，就是在买这些饰品的时候哈，就是我们说那种便宜的那种小饰品，你可能网上买没有问题，但是像周大福也好像这个 APM 也好，这种相对来说就是单价比如说去到了1000往上的这种贵重首饰的时候，我们会在网上直接买吗？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研究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嘛。其实现在在网上买珠宝首饰的比例大概在10%左右，就是刚刚我说七八千亿的市场，整个互联网的市场可能是六七百亿的样子，这里面肯定跟价格有关系，价格越高那个比例在互联网上卖的比例也会就会越低，对吧，因为大家会不太习惯在互联网买一个10000块钱一个东西。
然后或者说我这么问这个问题啊，就是珠宝首饰它适合电商吗？特别是这种昂贵价格的，
昂贵价格的就相对难嘛，肯定会相对难。就好像你看周大福是有财报的，因为他是一个上市公司，他就会公布他自己啊、哎、在互联网卖了多少。你可以猜一下，他700亿左右的港币的销售额，他大概互联网是大概多少？
你刚才说了一个比例，大概10%呢？
这个是整个市场的比例，它是整个市场的比例，不是他公司的。它低于市场的平均，是因为它的价格是贵于市场平均的。是这个逻辑吗？因为我越贵的东西我就越难在线上就直接去下单，所以按道理说应该是越贵的品牌就越难在互联网，它就是大概在4个点左右。
我要买一个首饰，那这个首饰价格不是特别便宜，对吧，那我肯定会想说，那我要首先我要找一个信得过的品牌，这是其一，对吧，第二就是说我得对这个所谓的款式和工艺我得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认识，对吧，那如果说这个东西 它不能只靠看图片就能把它的款式工艺，但是款式能看出来，但是工艺做工粗不粗糙、细不细致，这个东西还是得拿到实物才能看得到的，对吧？
没错。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特别是这种贵重的这种珠宝首饰，它其实不太适合在网上销售吧？
没错，没错。周大福为什么还是有四个点呢？你算一算哦，四个点也得20-30亿呢，其实也不少啊。其实你比很多的那种互联网公司都要大的嘛。其实是因为大家在网上看到朱大福的这个品牌店里面的商品，它就不会产生太多的那种纠结，哎呀，它的材质好不好啊，它的做工怎么样，哎，你反正就觉得说我在线下已经看到了这个产品了，其实我可能为什么要在线上买啊，很简单，双十一打折了，这可能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那个最近疫情了，对吧，就很多奇奇怪怪的
出不去，
出不去，对吧，奇奇怪的原因。或者说第三个原因就是说刚好我想要那款啊，在我家隔壁的那家店里面刚好没有，对吧，那其实反正就网上买呗，对吧，反正款式我也都大差不差都看好了，所以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理由嘛。
所以这个行业它是存在类似于像这种状况，就是线下看线上买的，
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说价格一样的话，这样的情况可能也不会太多，因为如果是价格一样的话，其实我现场拿回家就好了。
它线上线下有这个价格差异吗？
对于周大福来说，它不一定会有价格差异，但周大福应该他会做一件事情啊，我没有深入的研究，但我从常理推断，因为很多公司都会做这样的事情，叫做线上线下卖不同的款式，卖特供款。什么叫特供款呢？就这一款呢，你只能在我线上买到，你在门店我们不上。
这样就可以杜绝线上线下直接发生这种竞争嘛？
对，它这个第一可以隔绝这个竞争，第二，这个线上的特供款通常是属于比较低客单价的，比较便宜的东西。因为它适合线上嘛，反正我的品牌的这个吸引力和信任程度已经是建立起来了，我有那么多门店，对吧，那反正我在线上突然告诉你我先卖一个1200块钱的一个K 金。什么叫 K 金呢？就是说不是纯金嘛，就是说不同的 K 就代表了纯金的这个比例的高低嘛，有什么 14K 什么 18K 什么之类的，这不是足金，但反正我就搞一个低 K 一点的 K 金，含量可以低一些，那我在线上就卖个1-2千，对吧。那其实这种做法我相信是这个朱大福在做这个类似他们这样的企业在做电商的时候一定会去考虑的一种方法嘛。
其实能够在商场里面都能看到哈，这种特别是这种昂贵的这种金饰的金银饰品的门店，它都是在商场比较好的位置，那它的房租成本、它的这个人员培训成本、它的安防的成本都不低的嘛。其实那它在线下的成本一定要比肯定是比线上要高的，
没错。
所以它不能让那这个线上线下发生直接打架的这种情况下，那它就不好做了。
是的，哎，我听你这么说，我觉得这个听风投圈真的跟逛商场之间有非常大的密切关系哈，因为我们聊的都是商场里你会碰到的，我们几乎把所有商场逛的时候你们会看到的不同行业的几乎都聊了。
对啊，吃穿住用行佩戴，对吧，都搞定了，
对吧，超市聊过，对吧，安踏李宁卖衣服的这种聊过，对吧，星巴克这种 喝咖啡的也聊过，
所以我们是个民生节目
我们真的是个生活类，对吧，生活方式节目我们是
回头我去把我们这个我们 podcast 的在那个苹果的分类里面改一下哈，我们从那个
对对改到生活方式好了，
商业改成这个生活方式里面去。
是的，是因为真的就是生活方式。下次大家再去看到朱大福和再去看到 APM 的时候，可能就会有更多不一样的一些理解，也可以欢迎大家给我们更多的一些从一线购物和消费过程当中买这几个品牌有什么体验，也可以都跟我们去分享交流。
特别是我们的女性听众们，对吧，要说一下我们的从你们的角度看，我们两个人刚才说的那些是不是都是错的
从消费者我们肯定是不懂的。
对对对，今天我们拉拉杂杂聊了一些这个非常粗浅哈、皮毛级别的这个对这个首饰这个行业的一些粗浅的理解。后续呢，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在持续，特别是黄海在持续研究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也可以参考大家给我们的反馈啊，来做一些后续的跟进，看看这个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
是的啊，我自己也在写一个珠宝行业首饰行业的研究报告，然后也是老规则，加入我们知识星球的会员就能免费获取我们的研究报告，持续都会不断的产生。如果说那期节目刚好是有研究报告的，我们也都会放在那个知识星球里面。
对，加入我们这个会员群组的方式哈，我们现在统一改入口了，请先去微信搜索关注 风投圈的公众号，然后进到公众号里面点击底部的这个菜单加入会员就可以啦，对吧？因为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些这个很客观的问题，所以我们以后的所有的关于节目的这个会员也好啊，这个节目通知也好啊，都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来实现了。所以当然也可以大家直接看我们这个本期节目的这个 show notes 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个怎么加入哈。如果你是在网站上关注我们呢，当然还是去了我们的网站，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这个爱发电平台给我们打赏，这个的入口也在这个我们的公众号的菜单栏里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